大家早。
早。
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荣耀的早上。每同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就把今天的玛纳，今天的饮食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天父的爱是每一天都稳定会供应的，帮助我们对你的信靠越来越加添，对你的仰望，对你的爱慕越来越加添，帮助我们把心都打开。今天早上都透过22章来对我们说话，是听的讲的同盟益处。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22章了哈。那22章讲到尊重的生活，讲到尊重的生活。神是一个乐意把他各样好处给我们的上帝。当他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告诉他们各样的生活，他对每个人都讲不要有圣属之分，因为神给每个人都要全部的活在神的祝福底下。所以我们用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圣属之分。礼拜天当一个基督徒，那其他6天就不是了，好像教堂比较圣洁，教堂外就不圣洁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24小时都在神的祝福底下，都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他教导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前，请记得上帝要祝福是全部的生活。那到22章讲到尊重这两个字，要怎么尊重，包括每一个方每个向度都需要学习尊重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尊重所有权，尊到所有权。我们一起来看到，预备，请来。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的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你离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
好，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看见了就有责任感，看见了就要承担起来，这是上帝告诉我们原则，不为扬为不见。什么叫扬为不见呢？就是好像装着没有看见，好像装的没有知道的一件事情。但是说，如果你看见你自己的这个同胞兄弟呢，他的牛羊失了名，不可扬为不见，不可以假装看不到。牛羊在他们当时代就是他们的财产了，所有权人的财产。所以你看到所有人财产呢，他已经像失落的，请记得不要扬为不见，一定要物归原主。这上帝告诉我们要懂得尊重，要懂得爱惜，因为别人的东西就像自己的东西一样，要懂得去有怜悯的心。如果别人呢东西掉了，我们记得要把它捡回来，然后呢送还给他，这是上帝教导的。如果你的这个兄弟离你很远，甚至你不认识他，那怎么办呢？你就在家里面等着，他因为来找嘛，找会问啊，我牛啊，驴有没有看见啊？这个村庄问，那个村庄问，到最后问到你才会打啊，有啦，有人呢捡到一头牛啊，可能是你家的，去看吧，是哪一家呢？可能隔壁村那个地方就去找。我就讲到说，如果看到了，那太远也不晓得是谁的，你就带到你家里面。等着物主来寻找，寻获之后要还给他，千万不要贪心，占为己有。在十诫里面最后一诫讲到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子、牛啊、驴啊，都不可以贪恋，因为这是什么？物归原主的一个真理在当中，要懂尊重所有权的财物，这是上帝教导他们的。所以你看到吗？上帝很细的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过一个尊重的生活，尊重人的所有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掉了，拾金不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也是很好的品格。我们也是要这样活在这世上，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要去占有，要物归原主，千万不要贪心，不可假装，要记得要还给人家。好，接下来呢，你弟兄呢，不仅是牛跟驴啦，或者衣服啊，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看有些穷人家，他剩下只是一件衣服，掉了就没办法生活了。所以一样的，如果找到了，你就要把它放在家里面，如果有人来拿来寻找的时候，要还给人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讲到说要尊重所有权的所有权人的这些财 百物，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好，另外呢，看到这个地方来，第四节说，你若看见地上的牛驴跌在地啊，这个跌倒在路上，不可扬尾不见，总要帮他拉起来。看到最近你看到啊，美国有啊下了暴风雪嘛，吼，啊，看到一些新闻啊，有些啊这些牛驴哈，啊，就陷在这暴风雪当中啊，他以为那个是很浅的，一下子就落不去啊。我就看到新闻就报道，就一群人走出来，看到牛就爬不出来，剩下一个头在上面了，啊，上面就被盖得起这样子啊。他们看到那些美国人会做什么呢？他们就放下一切呢，去把那个啊这个雪，把它铲掉，然后把那个牛啊、那个啊驴啊、那个什么马把它拉出来。我看的时候就哇，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哈，那就物归原主这样子。这个就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一个国家，看到牛啊、驴啊，他们也会知道这是啊走失的，会把它拉起来，不会说车子过去就过去了，他们放下一切救那个动物。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哈。所以你看到啊，诗篇讲到动物、哦、牲畜也有好多什么爱护哦。动物、牲畜，耶和华都爱护，所以也教导我们说要尊重所有权，要尊重这些生物、牲畜，神都很喜悦以色列百姓这样做，不会看到了就走人了，这是不对的。甚至有时候我们遇到车祸，记得帮个打个电话，找救护车，这个时候我们都做得到的事情哦。啊，这个不要说撞了就啊没我的事就走人，这都不对的。神要我们学会尊重生命，从啊生活开始，小细节神都很在乎，因为神是爱护人、爱护生物、动物都爱护的上帝。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五节一起来读，来第五节一起读到啊十二节是另外一段，第五节到十二节，预备，请来。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是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子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坠子。
好，接下来第五节到了第十二节，那讲到什么呢？讲到尊重生命。刚刚讲到尊重这个所有权哈，所有权人的财物，这个我们要学习。再来是尊重生命。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五节出现说，妇女不可穿戴男人的所穿戴的，男人也不可穿戴女人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原来呢，我们男穿女装或者女穿男装哦，在神眼中，你看到是所可以为憎恶的事情，这是完全是颠倒的性别的颠倒，这个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你要圈起来，不是我们讨厌啊这样的情况，是神说这是可憎恶的事情。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看重神所看重、神所讨厌的，有没有要看见啊？这个是神说男呢穿女装哦，这是完全是逆性的行为啊，这是错误的。那这个世代真的当这个地方非常多了，那不代表说神不看重男或者轻重女啊，看是男女其实都是平等的，但是男女有别要很清楚，男女有别不能把它混乱在一起。所以这个讲到说要尊重生命，那生命是从上帝来的，要尊重上帝给的设计，上帝造男造女都是平等的，但是有别这很重要，有别不要混乱，不然这个呢就会造成可憎恶的事。然后这个世代常常是带来这个混乱在当中，这也是上提醒我们的要尊重生命，生命的主权在于上帝。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还讲得更细，你若在路上遇到鸟窝，或者是地上的鸟，或是天上筑窝的，只要看到这个母鸟呢在孵蛋，或者呢已经有孵蛋孵出来的小鸟在当中，怎么处理呢？你要放掉母鸟，然后捡那个什么鸟蛋，或者什么捡那个什么这个小鸟是可以的，因为怎么呢？这是上帝准许的事。但是记得次序上要懂得尊重生命的原则，你要放掉母鸟， 那捡那个小鸟就对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第七节、哦、非常特别，这样你就可以享福。你看到这个字吗？原来神要我们尊重生命，你只要尊重生命，爱护小动物，爱护这神所创造的这些牲畜，这些生命，神说你可以享福耶。哦，原来有爱心，对动物，对些宠物，对些鸟啊，要记得这个次序。上帝说你就 enjoy your life， 会享受生命哦。再来什么日子可以什么长久，这字要画起来。哦，这会打破我们的眼镜。过去我们只要孝顺父母，在地上日子就可以长久嘛。可是说你看到吗，抓一只、啊、小鸟，放一只母鸟，神说你会长寿，看到这个吗？哦，这原来神说你尊重生命就在尊重我了，你日子会长长久久。另外角度是因为你知道吗，上帝要把这个自然界能够正常的在运作，你什么都把它吃光补光了，那有什么样可以循环呢？全部都灭种了吗？所以人呢一定要尊重上帝 制造的次序。上帝说你可以取小只的放那个母鸟啊，这个样它又会再生嘛，会再筑巢嘛，这个就不会灭种。所以要尊重生命，原来这样做呢我们会享福。你看现在世代呢，然后是人造出来的这些脏乱嘛，制造的问题都是人不造的次序嘛，什么都砍光啊。你看呢打仗呢，上帝告诉我们说果树要留下来，那其他的树可以砍，就告诉他们尊重什么生命的循环的原则，不要什么都砍光了没得吃咯。这个就是没有远见。一样的对这个动物小鸟是如此，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尊重上帝的生命、上帝创造的生命，而且可以享福，日子可以长寿， 日子可以长久、哦、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好，接下来第八节又讲到人的生命真的要看重。你若建造房子，在房子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子上掉下来，然后流无辜人的血就归到你家，这个是罪哦，这个是罪哦。那在早期他们的房子，你们知道他们的房子是平顶的、哦、住在、这个、楼下，它上面呢可以上面晒衣服啦，做一些、其他的事，但是一定要做栏杆，不做栏杆不行，如果摔下去怎么办呢、哦、你这个家要负责任，要负起流无辜人血的责任。原来做什么事都要想到保护生命，不要只去、这个爽快就好，自己怎么舒服啊，省钱就好。上帝说不是，你要尊重什么生命，要保护生命，做什么都要想到安不安全，这很重要。当然这个讲到建筑了，但是也相对的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有些东西呢都不可以省钱，因为这个是什么安危的问题啊。所以神要他们尊重人的生命，不然就流无辜人的血。好，接下来你看到讲到不可两样的种子画起来，种在你的葡萄园，免得啥的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什么充公。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因为在迦南地，上次我提过他们有个异教的风俗文化，他们整天都想到怎么多产，怎么量更多，但是上没有尊重上帝的生命的权柄。上帝总是给人啊，你创造的时候请记得各按其类，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啊？各从其类，因为神分出了就是很清清楚楚，别再懒懒做结，那个叫做掺杂，那个叫做混乱。上帝说你种子是这样的种子，不可以跟其他种子种在一起，那个呢叫做混乱。第二个提醒他们是，你知道吗，再生产或者是倍增生产更多的主权在神，不是透过异教懒懒做结然后就丰收了，这是错误的丰收的习惯。因为再生产丰收主权在神的祝福当中，千万不要迷信，不要掺杂。你们进去之后外邦都会这么做，你们不可以做，这个是一个异教的一个行为哦。所以要记得不要掺杂，如果有生出来怎么办呢？这些是全部没收，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些都不能用在民间来使用、哦、这个是教导他们事情，不要相信异教混合会多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错误的。好，另外你看到吗，不可用牛跟驴什么耕地，不同时间用牛又耕驴，事实上你分别就知道了，它又在掺杂了、哦、掺杂在一起。其实牛跟驴的步伐是不一样的，牛比较慢，驴会比较快一点OK， 但是呢牛力气会比较大，驴呢比较弱，那两个如果跟在一起会怎么样？当然了，不会同步掉啊，会常常会拉扯啊、哦、这个是提醒他们不要掺杂，要各按其类。 再来呢，你看到吗？牛女呢可以交配吗？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就是为了什么？生产更多什么东西？那个种都乱配啊，这是破坏了整个生物链在当中，是神所看为正恶的事情。这个呢，在今天也是要都很小心，要做什么啊？这个人工的东西出来有没有啊？人工的智慧啊，这些都要小心，破坏神创造的律。所以神说，这异教都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避开，你们进去之后不能做这个事情。好，再来呢，讲到呢，羊毛跟细麻啊、细麻衣两样掺杂的料做的衣服也不可以穿。调到这吗？麻的做的、材料跟什么羊毛产能做结好像也蛮不错、哦、可以穿起来 蛮舒服的。上帝说这种衣服也不可以、这个来穿。你看上帝、这样细细的教导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记得上帝进要你们进去的都有混乱有掺杂、然后呢有这些为了多产的异教的风俗，穿了之后以为觉得有更有魔力，其实都是错误的。你们要记得要纯正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信仰，拜神也要纯正的一个就可以了。我们的信仰都是很单纯的、很尊、这个各按其类的，是上帝教导他们要敬重上帝的律法。那到底要怎么穿呢？你看到十二节，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什么罪子。原来你看，如果你们去到、以色列，你会看见这个哭响当中呢，以色列拉比啦或近前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有个什么外衣在当中，会披在身上，然后呢男的就盖一个什么这个顶、然后披在身上，他们就摇晃啊祷告。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所谓的披肩下面都有坠子，那下面的四角有很长的坠子，那其实每一个线、都有它的意义。听说那个线这样加起来，这样一直圈下来有636条，代表律法的636条律法。里面都四角有个很蓝色的线，代表那个中心就是要敬畏神，不能偏行己路，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的。所以他们披戴这个代表什么？常常纪念上帝的律法，不是想穿就穿了，不是想要做什么啥种就啥种，不是想怎么都不能随己意，要想到上帝的律法。所以你要穿这种衣服，要穿起上帝给你的公义的外袍，要常常纪念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在十二节是一个结论，要尊重生命，要想到上帝的命令，要想到上帝的律法，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到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才会尊重生命。包括天上飞的、树上的、这个果子可不可以砍啊，牛女要怎么做啊，这个尊重啊，宠物要怎么款待啊，穿的衣服啊，你看到吗？上帝教导以色列百姓都是生活的、所以你看到信仰一定要跟生活什么结合在一起，不要只是在教会里面那个两个小时的信仰、出去就没有了。说了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这是神教导以色列百姓的，他们进去呢，神就细细教导他们。所以你看到第二段讲到尊重生命，男女有别，要尊重神所创造的男生女生。再来呢，要尊重动物，你看小鸟啊、母鸟啊，这个都要尊重。再来尊重牛驴，尊重什么呢？人们，尊重什么？种子、你看连穿的衣服都要去尊重，上帝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好，接下来第三段呢，要尊重什么呢？尊重婚姻。我们看到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十三到二十一节，预备，请来。人若娶妻
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要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以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好，这边是第一段，这一段来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什么呢？尊重婚姻。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所创造的，也预表今天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看重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子，就是要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好，你知道婚姻是从神来的，婚姻不是人间所发明的。那怎么样尊重呢？以色列百姓，请你记得要进去之前我就告诫你们要怎么尊重婚姻。因为进去呢，异地呢，乱伦啦，同性恋的问题啦，强暴啊，强奸，在人跟人之间有很多很多错误的婚姻观。你们进去呢，要记得要避开这些事。好，第一个，你们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怎么尊重婚姻呢？讲到说，如果有人娶太太了，娶妻了，后来娶妻跟他妻子同房的，发觉到，哎，他不是一个处女耶。发觉到心里面就很难过，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越来越想越气，越觉得他就是曾经跟人家发生性关系的，他已经跟别人上床了，心里面不服气，然后呢也不随便的去做任何的动作，心里面很不服气。然后呢这个人呢越想越糟糕呢，就信口说话了，说这个妻子呢是已经跟人家有时候睡过了，这个丑名呢已经加在我身上了，这个人也不是真的是处女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呢？我还给聘礼哦，这个用高这个聘金把他这个娶过来，所以他心里面很难过，怎么办呢？好，这边呢他讲的话语哦就开始这个流传。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女子的父母亲呢一定要把女子的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什么本城的长老当中。所以长老本身就是一个领袖，他呢要做一个查证的工作，到底属不属实呢？好，为什么这个女子的父亲呢？因为早期的如果是审判的事情，大概都是父亲或者说长兄要出庭，要出庭当中去面对这个事，女子不用。好，那他爸爸就带什么？带着贞洁的凭据去到长老当中，大家都在那个地方，你要拿什么东西给我们看，证明你女儿是清白的，是贞洁的。他这边讲到说，就拿出贞洁的凭据出来。大概你查了这个旧约的时代，他们大概贞洁的凭据都是过去不像现在妇女啊，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什么月经啊，有这个这个棉在当中哈，他们是用布的方式。所以他们用包布的方式就拿出来。他说还没有结婚之前，你看他每个月都有月经，这是一个凭据，所以爸爸要留下来。有这个凭据在当中给他们看，这是真实的，你看到还没结婚之前都有，每个月都有月经，这个布就在当中了，是证明她是一个处女，不是乱来的，她是一个守贞的一个我的宝贝女，要让她知道。好，如果这一查下去长老说真的是属实的，怎么办呢？这个人就是信口开河，信口这个诬赖他的妻子。那这边结案怎么结案呢？很重要的，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个人什么惩治他。那个惩治的意原文一直我查过，就是鞭打，要鞭打的。所以不是随便乱讲的哦，不是惩治就好哦，发发钱，他一定要被鞭打。而且以前的鞭打不能超过40下，很重，好像耶稣被打那个样子了，被鞭打，要鞭打39下，所以不能随便就讲人家一个人是不圣这个不忠心的没有贞洁这个是不能乱讲的，因为这是丑名啊。好，再来呢，他要罚100舍克勒的银子我查了一下，大概他们的聘金娶妻大概50克舍勒了，那这边 double 双倍代表什么呢？你乱讲，你要抓双倍。然后接下来呢，50已经给人家了嘛，还加上100就150，所以这个呢不能乱讲的，因为这有关人的名声，所以要尊重婚姻，尊重名声就要罚双倍的哈。再来呢再来就是，如果属实的话，你不能离婚，因为这是真的是圣洁的嘛，是贞洁的。那这个妻子呢，不能把她离，终身呢都是你的妻子。所以有三个很重要的惩治，一个是鞭打，第二个呢聘金呢要双倍给她，再来呢不可休妻，这三个很重要的哦。原来呢一个人如果娶妻的时候怀疑的话，要细细的什么调查清楚，不能随便乱讲，然后丑名就传遍整个城市，甚至他们家里面都有丑名了，这是民生的问题。尊重婚姻如果属实呢，真的查到没有这个证据他真的是婚前已经跟人家有上床了，已经发生了这个淫乱的情况 那怎么办呢？你看到前面说，这女子就要带到富家里的门口，本城呢要用什么石头打死她。哇，这个罪重不重啊？很重。所以相对的，如果没有属实，罚金也非常重，被鞭打也非常重。但是如果属实呢，要被石头什么打死。原来哦，这件事情哦，在神面前呢看为重要。我们看到十诫里面第七诫不教导我们这样子吗？不可什么行奸淫嘛，是不是？行奸淫的罪是属于这死刑的罪哦。好，他这边有三个字出现，特别21节。用石头打死，因为他在富家行了什么淫乱，淫乱圈起来。再来，在以色列中做了什么丑事哦？原来行淫乱会影响整个国家哦。记得这件事情哦，不是只是富家的民生问题，整个以色列都会怎么样受到影响，叫做丑事。好，再来呢，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因为女子要被石头打死。这个恶，原来这件事情叫做邪恶啊。淫乱这个字在神眼中叫做邪恶，它不仅是可憎恶的事，它是邪恶的事，它呢是个丑事，它会影响整个以色列国。好，我请问大家，请问这种事情在台湾多不多？在这个时代多不多？很多。有几次我去到我女儿的大学啊，那就是说她有住在宿舍啊，在外面。有时候心里面说，哇，我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怎么那么随便，男女都共居在一起，都住在一起同居了。你看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会不会影响台湾？这个丑事哦，这是邪恶的事哦，会不会影响大地？会哦。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担起这样的罪起来。祭司们，昨天我们已经读了，我们要起来担当，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起来求主宝血遮盖洁净，要起来。祭司们都在教会，要走出教会，要在这当中看到这事情，不要让它再蔓延下去，因为这是丑事，会影响整个属灵的国度。我们要起来祷告，绕境祷告，担当这个罪，求主赦免啊，祝福这片大地，求神洁净，这个呢才能够了事，不然这事情会越来越糟糕，罪恶就累积在当中。当然了，淫乱就发生什么堕胎、流无棍血，就是这样循环来的嘛。所以看到我们一定要明白属灵的窍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祷告。另外积极一点，我们不能影响其他人，但是我们在教会可以影响，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是个邪恶的事，是个丑事，会遭到这样的一个咒诅在当中，一定要守贞，一定要守贞。小孩子来到我们的教会，教导他们要为主而守贞，虽然你会被人家笑，大家都这样子，但是不要被神笑最重要，看为神，看为美好是最重要的，教导他们。好，那你过去不认识主，那上帝会一笔勾销，但是认识主了，不要再犯这样的罪，不要再同居，一定要离开，因为在神眼中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行了淫乱，并且会影响以色列，影响属灵的家，是个丑事，这样的恶要从我们当中什么除掉，那个除掉很重要，就是要离开，不要继续犯嘛，要除去这样的邪恶的事。所以你看到这些呢，这样那恶就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看到这一段下来，21节跟这个信有关系的，这样从那恶除掉出现三次，出现了三次，所以神就放大了这个地方，有没有篇幅比较多，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因为会影响整个以色列，影响大地，影响未来，影响身心灵啊。这个是正常的婚姻里面，只是出现什么怀疑，神都看为这很严重哦。OK， 好，另外一段呢，当然这个就是犯罪了。我们看到这犯罪情况，我们看到22节到30节了。我们先看22节，预备，请来。
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 这事就累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
好，这边接下来呢又讲到这些邪恶的事。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尊重婚姻，这是上帝一直告诉我们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人遇见了人与丈夫的妇人心，等于说他是有夫之妇，只要有夫之妇的，你又跟他行奸淫，就叫奸夫淫妇，圣经就是牵出来了，奸夫淫妇，这种怎么办呢？一并致死，没有别的，就是要致死，因为这个是神所看为恶的事情，这样那个恶就会从以色列中什么除掉。那样旧约你看就用被石头打死，非常的严厉啊。你看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什么女子心女子拖出来，有没有？那个是死罪，但是他们却没有找男的哦。其实这是一个陷阱嘛，是吗？但是上帝说奸夫淫妇一并什么致死，但是法利赛人只拖出什么淫妇，那奸夫呢放他走，其实他就是一个陷阱。但是圣经教导一并致死，这样恶呢就从以色列中除掉了。当然我在新约呢，我们不需要用旧约的方式去看待，因为旧约是他们真实就就地正法，然后呢这样长老有极大的审判的权柄在当中，那新约不是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国家的律法，但是记得这样呢都是丑事，甚至是一个邪恶的事，这样的事情呢要从当中除掉。好，第二处呢讲到又是邪恶的事，这更糟糕。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个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那个遇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约会的意思，他不是忽然间就路人甲就遇到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主动跟他约会，有发生了什么爱情在当中，甚至发生了奸情，这东西已经什么已经是奸情。为什么是奸情？以前他已经许配给人家了嘛，像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他已经有婚约在当中，他是订婚，他是有约在身的，要忠心你所托付的对象，但是呢两人却发生了奸情，有约会在当中，怎么办呢？这边说你们就要把这两人带到城门口，用石头什么打死，因为女子是因为在城里面没有喊叫，男子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那个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原来他们是甘心这个甘心自愿的当中，女子不是被强暴的，她是甘心的，乐意跟他约会，跟他发生的这个关心，这是错误的。所以这样子发生了之后，确认之后就一定要被处罚，然后呢从这个恶当中把它除掉。好，另外一个情况，第三种，来，他说什么？25节，若有男子在田野当遇到已经许配的，就是已经订婚的许配的女子，然后强与他行，把他强化起来，这个叫做强暴，或者叫什么强奸。女子是不愿意的，但是他呢就是用强暴的方式然后得逞了，只要将这个男子致死，因为他有该死的罪，女子是有大声喊，有没有求救，然后盼望大家来救他，但是没有人听到，因为在田野嘛，救半天也没有人听到啊，捂住他的嘴巴了，他又喊，但是没办法挣脱，他是被强暴被强奸的，这样子那罪该算给谁？当然睡到男的身上。女子有没有罪？女子没有罪，因为他不是像刚刚条件那个是他们约会的，这不是，是他不愿意的，是他被抓到被强暴被强奸的，所以女子本来就没有该死的罪。但是后面这句话又讲出来，原来我们要体谅，甚至这种人我们特别特别要怜悯他，这个女子，这事就是累夫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什么杀了一样。所以被强暴人是非常非常的受伤，是深度的受伤，受重伤啊！这种人呢，我们特别要深度的医治，也不太容易走出来，可能有些要走一年哦，两年哦，他能够走出那个阴霾，那个阴影。好，我要问大家，请问这种事情多不多？多，很多孩子小时候就被家人所侵犯，不是吗？可能父亲、叔叔、阿伯，有没有这个事情很多？有， 这种人来到教会，我们记得要体谅，要怜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像被攻击啊，被什么？被杀了，那很痛苦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想法，会有很多负面的行为反应，在他小时候已经受伤了，我们要了解，所以这个人要医治，因为被杀嘛，被砍嘛，被攻击嘛，就要医治他，要多一点爱心陪伴他走出那个阴霾，因为你不是当事人，那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没有人来爱啊，没有人来保护他，没有人来救他，是一个弱小的孩子，你看他这个这多么的啊凄惨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时代一定要做医治的工作，一定教会要做医治的工作，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哦。好，接下来呢啊讲到说，因为女子啊男子在天里遇见那已经许配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搭救哦。好，另外一个情况是28节，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这个是没有婚约的，这个啊这个啊没有许配的，没有订婚的，他抓住他与他行淫，这也是用强暴的方式，被人看见了，有人来救吗？有吗？被人家看见了 ，OK， 然后呢，可能啊没有得逞，也可能是得逞了，但是呢，后来获救了。那这些呢，怎么处理呢？他的处理一样的，来，这男子要拿出50克色勒的银子，等于说罚金，也是一个啊定金，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什么休她，就是要处罚她了。因为这女子没有嫁嘛，你就强暴她，你要娶她为妻，不然她怎么活下去？她没有路可以走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如果她爸爸说我不要嫁给她，可不可以？可以的，因为她是羞辱她的嘛，嫁给这个就完蛋了，那我不要给她，可不可以？可以的，但罚金一样罚，这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他们家庭怎么做辨别了。那这种事情呢，在神眼中呢，都是邪恶的事。所以你看到一路上你看到有这个四个情况发生。好，你说最后一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叫做乱伦，就是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啊。哥林多教会有娶过这个人吗？所以保罗就指出来，这个是邪恶的事情，怎么会娶妓女为妻呢？这个是啊乱伦的事情啊，没有尊重你的父亲。他说不可掀开你父亲的衣襟，原来他们在啊那个时代啊用衣襟遮盖女人，代表说他已经归属给我，跟我有约在身，是结婚的，有结婚的对象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吗，他娶妓女呢，等于说在羞辱他的爸爸，也是个乱伦的事情哦。你看到整体来讲啊，就是要告诉啊我们要尊重婚姻，最后一个是就要尊重什么呢？尊重父亲，要尊重父亲哦。哦，这个是讲到整个啊婚姻的生活。好，所以结论来讲，我们看到22章哦，讲到尊重这两个字。那怎么落实尊重的生活呢？第一个，要尊重所有权人的财产，要开始学习尊重啊，别人的我们不要去贪恋。如果人家已经掉了，我们要拿回家啊，拿，然后等他们回来拿，或者我们主动知道是谁呢，要还给他。这就尊重所有权的生活。再来还很重要，延伸更多，要尊重大地，尊重大地上所有的生物，上帝创造的都有他的美意，要去尊重。你看天上飞的鸟，还是牲畜牛啊驴啊，甚至树什么可以砍什么不可以砍，神都讲得很清楚，连种子都不要混杂，要尊重上帝所各按其类各从其类的原则在当中，不能乱配，这个都是异教的行为。好，再来呢，要尊重婚姻了，婚姻一定要忠实，要忠信到底，要对你的配偶呢要忠心到底，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再来呢，要懂得伦理哦，你看不能乱伦，只要尊重伦理，上帝做的次序都是对的。好，另外一个比较消极的，就是刚刚讲过，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办呢？特别在婚姻哦，在性这方面有淫乱的，有奸情的，甚至有强暴强奸的，我们怎么办呢？圣经已经教导我们，这样的恶要从以色列除去，也要去除掉，不要只是放在那边啊就可以了，我们要主动，主动就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起来除罪，要一起来祷告，为了这片大地我们可以走出去来祷告。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淫乱的事情在发生，就开始祷告，求主赦免，求主洁净这片大地承担的这些奸淫的这些罪恶在当中。我们要为了乱伦，为了淫乱，为了奸淫，为了强暴的罪，在神面前代表大地 来祷告，求神来祝福这片大地。我相信这样子呢，台中会很不一样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二十二章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透过二十二章知道尊重生活很重要，尊重是从神的律法眼光而来的，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圣俗之分的信仰，我们要活在神全部祝福的信仰当中。主，谢谢你，你要我们在世上要长寿，要享福，我们要尊重你的话语，尊重你的这些诫命，以致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不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愿神祝福所有立位人，都来祝福台中这块土地，让台中这淫乱或者这些邪恶都能够除去。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